其实，他很明白，不过他也不再希望把全部真实情况说出来了。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讲出去？我有一种感觉，他是永远也不会讲的。我也想对他尽量顾忌的宽厚一点，不过不幸的是，这种类型的人我以前见过，他们对自己的那些辉煌成就难以保密。
那些辉煌成就？
卢西叫喊道，对这个词用了可怕的复数，不禁眉头皱了一下。
哦，我可怜的好姑娘，难道你以为这是他第一次吗？哦，过来听我说，我只是从他自己讲的话里得出这个结论的。你还记得吗？那天吃午饭时，他和艾伦小姐争论，说喜欢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个理由去喜欢另一个人，记得？
卢西说，当时这个论点很中他的心意。
哦，好了，我可不是那种假正经的女人，没有必要把她说成是个不安好心的青年。不过很清楚，她一点教养也没有，这一点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归诸她的可悲的祖先与教育。但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停在老地方，你提个建议该怎么办？
卢西的头脑中突然掠过一个念头，要是他早些时候就想到这个念头，而且使他成为他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念头很可能已被证明是能奏效的。
我建议和他谈一次，
他说。巴特利特小姐发出了一声真正惊慌的叫声。
你知道夏绿蒂，你的好心我将永远铭记心中，不过正像你所说的，这是我的事情，我的和他的事情，因此你将恳求他，请求他不要声张？当然不是这样，但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不管你问他什么，他总回答是或不，这样就过去了。过去我怕他，不过现在我一点也不怕了。可是我们替你害怕呀，亲爱的，你非常年轻，缺乏经验，一直生活在好心人中间，以致你根本不可能认识到男人会坏到什么地步。他们会欺负一个女人，残酷无情地从中找到乐趣，但是女人们并不集合在他的周围来保护他。比如说今天下午，要是我没有及时赶到，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想象不出。
露西严肃地说。他嗓音中的某种变化使巴特利特小姐重复他的问话，并且特别使劲用了拖延。
要是我没有及时赶到，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想象不出。
露西又一次回答。
他欺负你的时候，你打算怎样对付？我当时来不及思考，你就来了。对，不过你现在能否告诉我你那时会怎么干？我会……
句子说了一半，他便顿住了。他走到淌着雨水的窗子面前，眼睛用力朝黑暗中看，他想不出他当时会怎么干。
哦，不要站在窗前，亲爱的，
巴特利特小姐说，街上的人看得见你。露西服从了，她听任表姐的摆布。她一开始的基调就是贬低自己，现在也不可能改变嗓门不唱这个调子。两人都没有再提露西的建议，他将和乔治谈一次，同他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不管到底是什么问题。巴特利特小姐变得哀伤起来。
但愿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我们只是两个女人，你和我。对比比先生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倒是伊格先生，不过你不信任他，要是你弟弟在这里就好了。他虽然年轻，但是我知道他姐接受的欺侮会激发他成为一头雄狮。感谢上帝，歧视行为还没有完全消灭，毕竟还有一些男人能够尊敬女性。
他一面说，一面把戒指脱掉。他手上原戴着好几只呢。他把它们并排放在缝针垫上。接着，他在一副手套里吹了口气说，
赶早车将非常紧张。可是我们非得试试。什么车？去罗马的火车呀。
他带着挑剔的眼光望着他的手套。这通知轻松地发布了，他被姑娘同样轻松地接受了。
去罗马的火车什么时候开？8点。贝尔托利尼太太会恼火的，哎，我们必须好好应付她。
巴特利特小姐说， 不想说，他早已通知房东太太了。
他会要我们付足一个礼拜的房金与伙食费的。我想他会的。无论如何，我们在威斯一家饭店住的将会舒服得多。那里的午后茶点不是免费供应的吗？是的，不过酒他们要额外收费。
说完这句话，他便一动也不动，不再开口了。凭他的疲惫的目光看来，夏绿蒂像梦幻中的幽灵那样搏动着，膨胀着。他们开始收拾衣服，整理行装。因为时间非常紧，如果他们打算赶开往罗马的那班火车的话，露西在获得告诫后便开始在两间房之间来回跑动，在烛光下整理行装非常不方便。他的这一感觉压倒了一种隐隐约约的不祥之感。夏绿蒂讲究实际，但能力不强，跪在一只空箱旁，试图在箱子里铺书。书有大有小，有厚有薄，总是铺不平。他叹了两三口气，由于老是弯着腰，他感到背疼。尽管他处理人际关系很在行，他觉得正在变老了。姑娘进入房间时听见他在叹气，这时又兜起了一阵他常有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冲动。他只感到，假使他能给别人或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些人类的爱，那么蜡烛就会明亮一些，收拾行李也会容易一些，整个世界也会快乐一些。这种冲动以前他也有过，不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他在他表姐身边跪下，把她搂在怀里。巴特丽特小姐也热情和温柔地拥抱露西，但她不是个愚蠢的女人，完全清楚露西并不爱她，只是需要她来承受爱罢了。因此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用一种使人感到不妙的口气说道：
最亲爱的露西，不知道你会不会原谅我。
露西立刻警觉起来，凭着过去的惨痛经验，知道原谅巴特丽特小姐意味着什么。她的感情平静下来，拥抱的稍微松弛了一些，说：
亲爱的夏绿蒂，你这是什么意思？好像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原谅你似的。你有许多，而我也有许多地方需要原谅自己。我很清楚，每一次我都惹你生气，不过不是这么回事。
巴特丽特小姐扮演起她最喜欢扮演的角色，那就是一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未老先衰的女人。
哦，是的，我觉得我们一起旅行并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是一次成功的旅游。我本来应该明白这是不可能会成功的，你需要一个更年轻、更强健而更能同情你的人作伴。我这个人太枯燥乏味，过时了，只配给你收拾行李和打开行李。请你，我唯一的安慰是你找到了更加适合你的口味的人，这样可以常常让我留在家里。对于一位小姐的举止应该怎么样，我有我自己的粗浅的看法，但是我希望除了必要外，我没有强加于你。不管怎么样，关于这两间房间还是你做了主张的。你不要这样讲话，
露西柔声说。他对自己和夏绿蒂彼此全心全意地热爱着对方仍然抱着希望。他们没有再说话，继续整理行装。
我一直是一个失败者，
巴特丽特小姐一面说一面费力地替露西的箱子而不是替自己的箱子系上皮带。
我没能使你高兴，没能尽到我对你妈妈应负的责任。她对我非常慷慨，经过了这场灾难，我再也没有脸去见她了。不过妈妈会明白的，这次麻烦不是你的过错，而且也算不上一场灾难，是我的过错，也正是一场灾难。她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而且完全有理由这样做。譬如说，我有什么权利同拉维西小姐交朋友？你有一切权利。在我为了你才到这里来的一段时间里，要是我的确惹你生气了，那么同样我也的确没有照看好你。你告诉你妈妈时，她看这件事将会和我一样清楚。
露西从懦弱的愿望出发，想弥补事态，说：
为什么妈妈需要知道呢？ 可你什么事都告诉他的吧。
我想一般说来我是这样做的。
啊，我不敢破坏你对他的信任，这种信任多少是神圣的，除非你认为这件事你不能告诉他。
姑娘可不愿意把人格降低到这个地步。
我当然应该告诉他，不过万一他有怪你的意思，我答应你我就不会告诉他。我非常愿意不告诉他这件事，无论对他或者对其他人，我永远不会提起。
他的许诺使这一次拖得很长的交谈一下子结束了。巴特利特小姐潇洒地在他的两颊轻轻地亲了一下，祝他晚安，便把他打发到他自己的房间去了。原先的麻烦暂时退居幕后，乔治的行为看来自始至终就像是一个无赖，也许这就是人们最终会采取的对他的看法。当前他既不宣告乔治无罪，也不宣告乔治有罪，他并不做出判决。正当他要对乔治进行判断时，表姐的声音便插进来了。打那时起，控制局面的是巴特利特小姐，甚至现在都可以听到巴特利特小姐对着隔墙的一道裂缝在叹气。巴特利特小姐真正可算是一个既不言听计从，又不低声下气，也不自相矛盾的人。她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那样辛勤的工作，在一段时期内，的确，在好多年内，她似乎无所作为。不过，到了最后，却呈现给姑娘一幅完整的画。那是个没有欢乐，也没有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青年人冲向毁灭，直到他们学会变得聪明些。那是个充满戒备与障碍的羞怯的世界，我们也许可以从那些最最充分利用了戒备与障碍的人身上做出判断。戒备与障碍可能使人避开邪恶，但是看来他们不会给人带来善良。露西忍受着人间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难以忍受的委屈，他的诚挚，他对同情与爱的渴望，被人施展了圆滑的手腕所利用了。这样的委屈是不会轻易忘却的。从此以后，他在袒露心迹以前，都要郑重考虑和万分小心，免得被碰回来。而这种委屈会对心灵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门铃响了，他向百叶窗走去。他还没有走到窗前，便犹豫起来，转过身子吹灭了蜡烛。就这样，他看见下面有一个人影站在雨里，而那个人影虽然在抬头往上看，但没有看到他。那个人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必须经过他的房间。他还没有换衣服，他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满可以偷偷地溜到过道里，仅仅告诉那个人第二天他起身时他将已离开了。还有他们这一段奇特的交往也就结束了。他到底敢不敢这样做，始终没有得到证实。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巴特利特小姐打开她自己的房门，只听得她的声音说，
对不起艾默森先生，我想在客厅里同你讲一句话。
过了一会儿，又响起了他们的脚步声。巴特利特小姐说，
晚安艾默森先生。
艾默森那沉重疲乏的喘气声是唯一的回答。这位少女监护人完成了她的任务。露西出声叫道，
这不是真的，这一切不可能都是真的，我不想变得浑浑噩噩，我要很快成长起来。
巴特利特小姐轻轻地扣墙，
亲爱的，马上去睡吧，你需要你能得到的全部休息。
第二天早晨，他们动身到罗马去了。
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